我们要看的经文，今天是从第一章15节到20节，是一段关于基督的颂赞。这一段经文呢，应该是一个诗歌体的经文。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对耶稣基督的真理讲得非常清楚。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虽然只有短短几节经文，但是这里包含的意义呢，非常的丰富。第一，这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一个创造的主题，是吗？是啊，这里讲到万有的被造嘛。不过在万有被造之前，爱子已经在了，我们叫做基督的先存，已在一切创造之先已经存在了。这个存在的描述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首生的。那么这个值得我们花点功夫去思考了。好，首生的不只是指时间上的首先的时间上嘛，当然首先呢，在一切创造之前它已经存在了嘛，所以是首先了。而且呢，也指它在时间首先存在之外地位上的超越，因为它是首先生。生是什么意思呢？生是指生命的数值，生是代表父神和他有一个父子的关系，生命数值相同。这样讲的话呢，那就是他传承了父上帝这个奇妙的位分。换句话说，这一位基督是一位超越的主，不只是在一切创造之先他已经在了，他与上帝之间的那个爱子的关系成为后面要谈的一切创造的根基。那么这一位爱子，以后面的经文来看，其实也是长子了，因为他是首生的嘛，与父神有一个这样亲密的关系。然后呢，在第16节，与基督创造的关系里面呢，用了三个介词片语来描述基督与创造之间的关系。好，这是什么呢？这里中文圣经说是第一个，靠他造的；再来，借着他造的；再来，为他造的。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好不好？靠他造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原来的字眼啊，应该是这样讲更加的贴近原意了，就是在他里面造的，在基督里，在他里面造的，意思就是必须离不开基督，一切创造不能没有他，因为是在他里面这个创造才会发生啊。所以基督肯定是创造，上帝创造的必须条件。不止如此，也是借着他造的，那就表示这个上帝的创造啊，基督成为媒介和创造的中保。第三，为他造的，那指创造的目的了。上帝创造这一切是为了基督，为了基督什么？为了荣耀基督。当我们对创造有这三个层面的认识的话，我们对基督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更多一个了解和更深入更完整的认知了。 那么这十七节呢，就成为基督颂的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么万有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用了四个方式来陈述所谓万有是什么。这个陈述呢，第一个是指天上的、地上的。天地就是以两个极端来代表一切了，天地就包罗一切的意思了。所以在天地间，在包罗一切的这个创造，就是耶稣基督创造的范围了。不止如此，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能看见的就是这个现实的世界，不能看见的就是人眼所不能见的灵界了。换句话说，基督的创造不只创造可见的这个世界，其实不可见的灵界也是透过耶稣基督所造的。后面的经文给我们看见，哥罗西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敬拜天使。那么天使是灵界的这个范围了。那么一开始啊，基督颂赞呢，就告诉我们，其实灵界的存在也必须靠着基督来创造。换句话说，基督有超越灵界的权柄了，那为什么还要去敬拜天使呢？是吗？那么这个主题我们到后面会继续的来分解。第三个对于创造的范围的描述呢，是有位的、主治的，这是指在人间握有权柄的这一些人的通称。在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呢，是在罗马政权统治之下的，而当时保罗也是在这个政权下呢坐牢的情况之下写的。当然他很了解这个政权有控制力的，不然他怎么要坐牢了？不过他在这里说有位的、主治的这个人间政权的权位，其实也是透过基督所造的。换句话说，他今天所遇到的境遇也是基督允许才会发生啊。之后呢，第四点讲执政的、掌权的。那么这第四个描述呢，是指灵界上掌权的这一些天使啦、灵界的这个领域中一切掌权的通称了。综合起来，不管是哪一个范畴了，耶稣基督都是被造的，这些范畴被造的媒介，没有耶稣基督，这些范畴就不会存在。这一位首生的、这一位超越的基督，在创造的这个主题中，他肯定有超越的权柄和地位，因为耶稣基督是在他里面才有创造，耶稣基督是创造的媒介和中保，而创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基督。好了，这一段呢，就是对创造这个主题有各个角度、各个面向的解释了。接下来从第十八节呢，马上这个创造的主题就更跳跃进到另外一个层次。这段经文就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前面讲创造，哎，怎么接到教会全体之首这一个主题呢？其实很简单，因为讲完创造之后，这里讲的是基督再创造的主宰。创造和再创造，这不是一以贯之吗？远古的创造带来上帝与一切被造的关系在基督里面形成，现在来到教会了，这一群被救赎的群体，也就是透过基督再被创造的群体，在这个被创造的过程之中呢，基督也是原始。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首先复生的，首先从死里复活的，所以在这个再创造的过程中，耶稣基督是一切再创造的元首， 所以他在凡事上居首位。能了解到这个层面的话呢，我们就真是很容易去阅读和领悟下一节那个丰富的含义了。下一节说什么呢？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物，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一切的丰盛是再也没有比这个丰盛更丰盛的了。哦，那这个对我们有限的人来讲呢，实在是很难去揣摩或者掌握。所以经文就用一个很人性的描述来描述出这个丰盛。下面说啊，上帝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意思就是基督带来的救恩呢，成就了和平。这个和平呢，不只是上帝与人的和平，更是叫万有都与自己和好了。万有是什么呢？这里又描述了地上的天上的，用一个两极代替一切的这个说法，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不只带来上帝与人的和好，更带来万有的和好。哇，这个的层面范围没办法计算，怎么可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带来的救恩，带来了上帝与人的和好，已经非常超越了，怎么还会带来万有与上帝的和好呢？当我们越了解这个层面的深奥，我们就要相对了解在基督里面的一切的丰盛是何等的伟大了。和好是一个人间可以体会的关系，不过光是两个人的和好都不容易嘛，是不是啊？今天很多人做和事佬，做和事佬做了半天，都不一定有得到长久的结果，所以帮助两个人和好都不容易啊。何况这里是十字架救恩，使得上帝与人和好，更是上帝与万有和好，这个实在太伟大了。很不幸，华人有一个仇恨的文化，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甚至十年不晚，有仇不报非君子，这些都是我们血液中流动的文化，意思就是我们活在这种文化中长大的。这个仇恨文化使得人生充满了悲哀，这个仇恨就产生更大的仇恨，冤冤相报何其了呢？但是耶稣基督的和好的救恩却使得这个冤冤相报的无止境的恶性循环，因着基督成就了救恩可以和好。这种丰盛实在是带给人生真正的盼望。所以在后面的经文，就是21到23节呢，圣经就教导，当我们认识了基督丰盛之后，我们应该做什么。21节说，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哇，这是救恩带来的美好结果，是吗？是，救恩能使人改变。不过后面23节又来了一段似乎相反，但是却是相成的经文。23节说，只要你们在所望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那请问，到底前面讲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是发生了没有呢？假如是发生了，为什么后面还要根基稳固，坚定不移的去跟随呢？那么这个是一个新约圣经里面到处出现的一种张力，这个张力呢，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 已然与未然之间的张力。救恩带来一个已然的成果，已经发生的成果，就好像前面讲的，成了圣洁无有瑕疵，无可指责备。我们已经已然有了这一个通往完全的入门了，不过尚未完全，那就是23节讲的，因此我们就要在真道上恒心，要根基稳固，要坚定不移。似乎是相反，其实是彼此相成，因为在救恩中已然发生的事，我们要未然的继续努力，就能经历永恒中看见上帝不改变永恒的救恩领导。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成了圣洁，没有瑕疵，就是已然的现况，也是未然的努力。在末世，我们都在这个张力中，也在这个盼望中一起成长。正如上一堂我们说，认识上帝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这个过程，信徒成圣也是一样，这是一个永不止境的一个经历上帝的过程。好了，既然我们认识基督十分丰盛的救恩，当然就带来救恩之后要坚信福音所活出来的生命表达。那么在这一个的论述里面，非常自然地教导我们这个属灵功课，不只是知道基督的伟大，更是靠着他活出他伟大救恩在我们生命中带来的改变。今天的释经小百科，是从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原来解释圣经是有观点存在的。什么叫做观点呢？观点就是看事情的角度。我们在口语中说我们两个人看这个事的观点不同就这个意思了。读圣经呢，其实我们需要有一些正确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切入经文的一个角度。今天我介绍给各位一个读经的观点，叫做时间的观点。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创造这个主题，之后接着有再创造这个主题。你怎么看出这两样事情是相关的呢？假如我们有一个时间观点去读圣经呢，这个相关是很自然的。为什么呢？创造是在上帝这个造万物的时候的事件嘛。那么再创造呢，是在人类被罪所引起的无止境的堕落之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于是就带来救恩嘛。这两者是相关的，不只是在神学主题上相关，而神学主题上的相关其实是透过时间的观点可以很容易看出来的。之前的创造其实正是给我们看见之后再创造的丰盛和荣美，我们都可以帮助我们对现有的经文有一个更深入更整全的了解。假如我们以后读圣经也存着一个时间，在时间上，在历史中上帝是怎么样显明救恩的，我们常常习惯于这样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新的发现，因为这个观点的确是帮助我们去掌握经文历史上的发生和改变，以及前后主题的相关性。